张行祖说话了：“
师爷，我可对不起你喽！”呸！一抖大枪，这枪压在蛟龙出水一样，刷刷刷，一连就是几枪，闹得坨坨眼花缭乱呐。坨坨心想：这娃娃虽然年少，但枪法绝妙，不是寻常之辈，我得小心了，我看我什么本事。所以坨坨招招架架，想叫张兴祖啊多进几招，看看他本事。可是没到第五个回合，坨坨害怕了。哎呀，不好，甭说我招招架架不真进招啊，就是真的我也未必是他对手。看来英雄出在少年呐、啊！哎呀，我老了，我要是年轻我还聚个娃娃吗？徐达说的对呀，我应该见好就收，保持晚节。可是我现在已经赶到这儿了，这叫手插莫眼，哎，挨得挨，不挨也得挨，眼下怎么办？眼下我不能和他久打，不如用我的九凤朝阳刀削断他的枪头，把他抓住，然后再说别的。他正想着呢，张行祖的枪唰的一声奔他哽嗓咽喉扎起来。坨坨急忙一闪身，用九凤朝阳刀一找行祖的枪头，刀枪相碰，就听着擦啷的一声，龙吟虎啸相仿，震得周围军兵就着耳朵这儿嗡的一声啊！两十匹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，老坨坨打个愣神啊！他以为把张兴祖的枪头给削掉了。再看张兴祖立马轻枪，手威风凛凛，那杆枪怎么怎么的。再看看九凤朝阳刀呀，再看枪刃上除了很小的这么一个锯齿儿啊，坨坨脑袋嗡的一声啊，小娃娃，你使的是什么枪？
师爷，
您没看出来吗？八宝驼龙力拳枪啊，怎么岳飞的宝枪落在你手了？哎呀，师爷，你这脑子怎么不好？怎么不记得了？你记着吗？在几年前京城五科场，五科场的状元冲出去之后，走在张义门被您拦住，这伙人不敢上阵，都怕你的九凤朝阳刀。突然来了一个人，白脸黑胡，手中轻枪，不是把你的战袍挑坏了？你记得这个事儿吗？啊，那不是。坨坨话到舌尖回去了，怎么那不是岳飞显圣吗？小孩一阵冷笑，师爷啊，嘿嘿嘿，那就是我装扮的岳爷哟。哎呀，坨坨这后悔呀、啊！我要知道这杆宝枪在张兴祖手，我徒孙手里，我早就叫天佐到家里把这个枪弄出来了。我发下悬赏也没弄到宝枪啊，结果宝枪就在我徒孙手里。哎呀，坨坨就在愣神的功夫，张兴祖手中枪唰的一下子抖出三个枪头，一奔坨坨的哽嗓咽喉，第二奔坨坨的前胸，第三个枪头奔坨坨的战马的马头。这枪尖啊是真假虚实令人难测，他右脚尖一点绷凳绳，左膝盖一颗马的前夹畔，怀中抱月，大刀往外一磕，嗨，想把枪头推出去，哪知道张兴祖把枪唰一撤，等他刀过去之后，这枪扎又回来了。坨坨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听着刺啦的一声，张兴祖枪挑坨坨的征袍，撩开假叶子，刺穿唐尼凯枪尖正往里边进的，点上肉了。猛然间唰，一只袖箭奔小英雄的哽嗓咽喉打来啊！张兴祖往下刷一带枪，往回收枪的功夫一歪头，袖箭擦着右耳朵过去了。还没等他转过脸来，左边唰 又打过来一口飞刀，这飞刀明晃晃亮堂堂，夺人耳目，快似流星一般扫向张兴祖的脖项。小英雄一看不好，赶紧锁梗藏头，一弓箭，飞刀打空了。就在这阵，从坨坨的营盘飞出两记战马，来的谁呀？白云托和蛮子海牙。袖剑和飞刀就是这两个人打的来救师傅的。俩人飞马向前要战张兴祖，张兴祖这一枪虽然收住了，可是已经把坨坨的软肋划出有半寸深半尺来长的大口子，霎时间鲜血染红了征袍。坨坨单手轻刀，一手捂住伤口，是拨马就走。白云托上前拦住张新祖，蛮子海牙慌忙来扶他的师父，恩师您的伤势如何？再看坨坨颜色更变，摇摇头，咬咬牙，不要紧，你们俩不要恋战，赶快往下撤吧，快传本帅将令，点信炮，吊铁车，攻城。说罢他趴在鞍桥上，这时元朝众将一拥而上，把坨坨救回营盘。白云涛和张兴祖战了几个回合，他也撤下来，小英雄张兴祖催马就追。就听后边锣声齐鸣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原来徐达命令鸣金收兵。张兴祖懂得军中规矩，击鼓则进，鸣金则收兵。叫收兵他不敢去了，急忙学战马问，哎，大伯父为什么鸣金呢？徐达高喊，兴祖快跟我回城，莫要迟误。张兴祖不敢不回来，赶紧带马回到徐达近前，伯父啊，再有几个回合我就可以取下坨坨的人头，你怎么叫我回来呢？孩子不必多问，快快跟我进城，走晚了有性命危险，快跟我走。因为他知道坨坨肯定要攻城啊。就这样爷俩并马而行，和众将一起回城。进了城，城门关闭，吊桥刚刚扯起，众人来到西屋王府啊，就听着一声信炮响，嘎！紧跟着四面八方鼓声大作，杀呀拿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冲啊！原来是坨坨20万大兵，480辆奔雷铁车，像排山倒海一般一起围攻滁州城。城中众将没有一个不慌张的，外边杀声一片呐，乱成一团呐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又听滁州城外一阵阵呼隆隆的巨响，西屋众将不知道怎么事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唯有刘伯温和徐达仍然谈笑风生。诸位不用担惊，坨坨死期不远矣，无量天尊。刘伯温这么说，众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。原来是坨坨480辆满载着硫磺焰硝的奔雷铁车来到滁州城的外围，全部掉在了西屋兵挖的陷坑之内。掉到陷坑，石雷一响，又炸得援军死尸横飞。就在这阵，埋伏在暗处的西屋兵将杀出来，如同风卷残云一般，把坨坨20万大兵杀得连连后退。老太师闻报知道不好，我又中了徐达的计了，怎么办？马上传令鸣金收兵。坨坨带领残兵败将败回木门岭，重整旗鼓，再次进攻暂且不表。再说徐达，他来到了帅府升堂等候 众将前来报功，又叫人打扫战场，掩埋尸体，收缴战胜品。天帮黑的时候，各路人马回城交令。徐元帅命军政司把诸将的功劳都上了功劳簿，这一仗得了许多兵刃器械、粮草帐篷，还有300多辆奔雷铁车，西吴军威大振。朱元璋下令大排宴席犒赏三军，又叫李善长办理被俘的援军，诸事安排完毕，忽报张兴祖求见。徐达跟朱元璋说，这回可以让他们父子见面了。朱元璋点头，便和刘伯温离开帅堂。徐达吩咐下去，有请少将军。功夫不大，张兴祖进了帅堂。这阵呢，他已经卸掉盔甲，换上了便衣，见了徐达双膝跪倒，伯父我给您磕头了，孩子免礼，请坐，伯父有话对你讲。兴祖落座，徐达便把为了战胜妥妥，解救黎民百姓，于金彪疆场活擒张兴祖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别看我们的抓住，实际我们是请你父亲进城投降，你父亲不降，万般无奈，我们才写了封假书信到泗水关去请你，目的是有这杆宝枪好破妥妥的宝刀。徐达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，张兴祖听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果然上当了，真是中计了，现在说中计没用啊。伯父，我爹爹现在何处，望伯父容我父子见上一面。嗯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你父亲，你父亲来了之后还要施以大义，希望他归顺西吴，共图大业，此乃上策。倘若执迷不悟，只怕是元朝灭亡，自身难保，你父子要三思。张兴祖说，老人家您说的话我自然明白，不过降与不降只由爹爹做主。张兴祖意思说，只要我爹降了我还能不降吗？你跟我说没有用。徐达想，别看这孩子年纪不大，心眼不少，是个人才，他从心里喜爱这位小将。兴祖啊，我和你爹还要说会儿话，你先到大堂外等候吧，侄儿遵命。张兴祖退出帅堂，在厢房等候。徐达命中军如此这般交代一番，把张兴祖带来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哗楞哗楞脚镣声音，张兴祖来了。只见他蓬头垢面，绳捆索绑，徐达一见抢步来到切近，亲自解开了绑绳，有人把脚镣都给去了。哎呀先帝你吃苦了，快快坐下叙话。张天佐狠狠地瞪了徐达一眼，徐达你这背叛之人有何脸面和我叙话。徐达不生气，先帝啊，此言差矣啊，常言说君不正臣不忠，父不正子不孝，我弃昏君投明主，何为叛逆呢？张天佐说，少说这没用的，我既然落在你手，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。师弟啊，我本来把你请到滁州是想劝你咱们共保一主，想不到你至今执迷不悟，好吧，我放你走就是。中军官给张将军准备马匹兵刃送他出城。是。中军说，张将军咱们走吧。张天佐没说话，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，昂首挺胸出了帅堂，下台阶走甬路往前去，边走边想，只要我回到军营，调兵遣将和徐达拼个鱼死网破。哪知道 他刚走了十几步，忽然东厢房有人喊：“爹爹爹，请留步，孩儿来了。”小英雄张行祖噔噔噔噔噔噔箭步冲出厢房，来到张天佐近前，双膝跪倒：“不孝儿，给爹爹磕头，爹你老受苦了。”
啊啊！
张天佐大吃一惊：“是行祖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“
爹，您息怒，
您要不生气，我才敢实言相告。”“
嗯，你说吧。”“
爹，自从你老人家离开泗水关之后，让我和胡元帅守城，突然来了个姓丁的丁将军，说是您的盟弟，带来您的书信。书信里写得清清楚楚，说你老人家投降了西吴，让孩儿将母亲送到舅父家里，让我到滁州。孩儿就到这儿来了，到这才知道我中计了。”“
哦，
奴才，为父临行之时是怎么交代于你？你怎么能轻易离开泗水关？”“
这不怪我呀，有您的书信呢。”“
那是假的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”“
没看出来，不但是我没看出来，连我师爷也没看得出来呀，跟您写的是一模一样啊。”“
嗯，
看来又中了徐达的计了。孩子快起来，你我父子快快出城，见了你师爷把实情相告，你师爷是不会不留我们父子的。”“
爹爹，您去不得了。”“
却是为何？”“
是因为我来到滁州要闯营，我师爷劝我，我不听，我们祖孙二人就动了手，是我一时疏忽把师爷给刺伤了。”“
啊！”
张天佐闻听气得一跺脚啊：“哎呀，小奴才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这一枪毁了他一世英名啊。”“
不对呀，
星祖，你的本领怎么是你师爷的对手呢？你怎么扎伤你师爷？”“
爹，论功夫我不行，是师爷他轻敌了，他以为我是小孩没本事，用他的九凤朝阳刀削我的枪，不但没削断，被我给扎伤了。”“
你用的什么枪？”“
那是宝枪，是我师哥岳伦赠给我的，他的先祖京中大帅的八宝陀龙戏水利拳枪。想当年在京城武科场的时候，我就拿着这杆枪和师爷交过手，师爷的征袍还被我划破过呢。”“
哦！”
张天佐闻听点点头啊：“哎，师父啊，这是天意呀，这么巧那杆宝枪就落在我家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“
哎，孩子，你我父子先回泗水关吧。”“
走。”“
爹爹，泗水关你也回不去了。”“
又是为何？”“
我母子离开泗水关的时候，副元帅胡奎前来阻截，让我丁叔叔给挑死了。”“
哎呀呀，小奴才啊，你绝了我的去路，让我哪里安身呢？”“
哎，看来我张天佐只有死路一条啊。”“
恩师啊，天佐不能侍奉你老了，他想抹脖子，一扶肋下，没有兵器，那个兵器没在他手里，想碰头离墙还挺远，他刚想啊奔着影壁前冲过去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‘张将军，西吴王有请您和少将军。’‘张将军，请啊。’‘
张天佐一愣，张兴祖说：“爹，走吧，咱别无出路啊！这叫既在矮檐下，只可把头低。”张天佐想了想，点点头，拉起了张兴祖，直奔帅堂。噔噔噔噔，两个人上台阶迈门槛来到帅堂，张天佐抬头一看，哟，又是一愣。